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圣经导读，我是张保罗。我们下面来学习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第一篇，旧约律法主成全。让我们先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您赐下宝贵的话语，它比金金更宝贵，更感谢您将基督赐给我们，代替我们成就律法，使我们在基督里得永恒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将主基督的生命活出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马太福音第五章、六章、七章这三章被称为登山宝训或天国宪章。主耶稣的教导是要求门徒包括基督徒来遵守的，对于非基督徒和政府则没有这个要求。这是因为神要求每一个天国的子民在行为上要完全毫无瑕疵，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本章48节。在第20节，主耶稣又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文士和法利赛人在行为上恪守旧约律法，已经是当时以色列人的榜样。主耶稣要求门徒们比他们做得还要好，否则就不能进天国。这几乎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所以人是无法靠好的行为进入天国，而是靠主耶稣的宝血。但是作为基督徒，需要在行为上努力遵行这些教导。所以基督徒应该把这些经文烂熟于心，作为日常生活的指南。第一节，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从第三节到第十节，简称八福。第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人是指心灵的深处觉得空虚，今生的一切无法满足自己，因而转向和寻求神的人。第四节，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恸的人对于自己得罪神觉得哀伤，觉得难过。第五，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温柔的人就是不为自己奋斗、与世无争的人。第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第八节，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第九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八福的第一福和第八福均提到天国是他们的。英文的译本用的是现在时态，提示现在可以在天国里。从第二福到第七福，这六个福和合本的翻译都用了一个必字，强调的是结果的必然性，无容置疑。例如，为自己的罪而哀恸的人必因为得到神的赦免而受安慰，温柔的人及与世无争的人必然得到神在天国所预备的产业，而饥渴慕义的人即在行事为人能合乎神公义的要求的人必然得到满足，即得到神的义，就是主耶稣。这六福英文的译本则用的是将来时态，提示这些事情会在将来发生，例如承受地土、必得见神等等。 是发生在将来的。第十一节，人若因我，就是因耶稣，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第十三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儿，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能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盐和光都是用来形容门徒们要有好的行为，使得他们及众人因着门徒们的好行为归荣耀给神。而没有好行为的门徒或基督徒，则会因为失去见证而被人践踏了。第十七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律法和先知代表整个旧约圣经，成全表明旧约的律法和要求在主耶稣身上得着完满的实现，旧约先知的预言在主耶稣身上得着完满的应验。旧约的律法和先知只不过是字句，若没有主耶稣的到来，人有缺陷还不够完全，所以主来填满律法和先知，使之完全。这是因为凡人都有罪性，无法完全遵守律法，而只有主耶稣是无罪的，他的行为尽善尽美。第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律法是神规定的，不能落空，必要成全。本节的成全是指律法的成就，使律法中的一切的要求都得着实现，而律法的成全应验在主耶稣身上。第十九节，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守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这诫命不是指旧约的诫命，而是指主耶稣所填满、所提高、所成全的诫命。在后面经文提到，只是我告诉你们，比如说22节、28节等等，即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就是这诫命的内容。而废掉这诫命，就是指不遵守主耶稣所说的话。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小心，不要废掉主耶稣给我们的诫命。第二十节，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指履行旧约律法规条所得的义。基督徒即使是严格遵行了旧约律法的每一个条例，所得的也不过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仍然不能进天国。所以要靠行为、靠自己努力进天国是不可能的，只能靠信主耶稣。第二十一节，你们听见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从这一节开始，主耶稣用对比的方式详细介绍如何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所恪守的旧约律法。不可杀人出自于出埃及记 第二十章第三节是十诫的第六诫，第二十二节，这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及饭桶，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及愚蠢，难免地狱的火。这是我告诉你们，是主耶稣对门徒的要求。主耶稣要求我们不能向弟兄动怒，动怒比生气在含义上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因为生气不一定是犯罪。见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向人动怒含有加害别人的心意，所以主耶稣要求我们不能动怒，强调的是根除杀人的动机。另外，主耶稣也要求不能够随便辱骂弟兄。第二十三节，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当有弟兄向你怀怨，表明你与弟兄之间不和睦。主耶稣并没有强调谁对谁错，只要弟兄不和睦，就要去解决。第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提到，就要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要赶紧和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提示当事人若离开世界，就失去了和解的机会了。对别人的亏欠一定要还清，弟兄姊妹之间认罪和解与是否得救没有关系，但是与将来的得的奖赏是有关系的。第二十七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这是旧约十诫的第七诫，见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四节。凡是在合法夫妻以外的性关系，包括未婚同居、婚外情等，均属于奸淫。第二十八到三十二节是主耶稣的吩咐，主耶稣吩咐说，不可看见妇女就心里有淫念，也不可离婚，除非对方先犯淫乱，否则离婚也是犯奸淫。第三十三节，旧约的律法告诫人不可违背所起的誓言，而第三十四到三十七节，主耶稣则告诫人根本就不要起誓。第三十八节，旧约律法告诉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意思是说可以报仇，但是报仇不能够过。而第三十九节，主耶稣则告诫门徒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过来由他打。恶人是指作恶、行为邪恶的人，当受到恶人欺辱的时候，人的本能反应就是回敬。主耶稣则要求信徒不要与恶人对抗，因为首先神必将审判恶人，为信徒主持公道；其次，信徒生命中只有有了基督温柔的生命，才能做到这一点。第四十节，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不一定是恶人，而是贩子，外衣比里衣贵重，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不要与人斤斤计较，更大的财务损失也能心中泰然。第四十一节，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这里是指心甘情愿服在别人的权柄之下，并且能够超脱不受钱财的支配。第四十三节，你们听见有话说 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是指旧约的律法。第44节，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邻舍是泛指与我们有接触往来的人，而仇敌则是与我们作对的人。爱邻舍恨仇敌，这是人之常情。但主耶稣却要求我们要爱你们的仇敌，我们的信徒需要有超越天人的爱恶感情。一方面，我们固然对于恶要厌恶，善要亲近，见罗马书12章第9节，也绝不可与恶人同伙，见以弗所书5章7节。但另一方面，我们却要爱恶人的灵魂，存心怜悯，要求神来拯救他们。主耶稣继续说道，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天父的儿子这个词表示我们信徒有神的生命和性情，像他在自然界中所表现的一样，对人应当没有差别待遇。第48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彰显了神的特质。作为基督徒要努力彰显主基督的生命，这句话概括了登山宝训的总纲。事实上，主耶稣的教导正是他自己生命的彰显。主耶稣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